节到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起身来念好吗？来，请。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造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
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来亲近你，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道中能够得到更新，得到力量。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高兴来到主牛城卫斯理教会，能跟弟兄姐妹 相聚。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彼此分享，能够把主的话语来向各位来分享，让大家在主里面有更好的团契。我们看到了主在各地兴起对他忠心的弟兄姐妹。 当年、在各个大学都有学生团契，我们知道在这里有水牛城大学，我们知道这里的学生每年都有很多的人来到这里，我们针对的这个学生向他们来传福音，建立了团契，建立了教会。我当年也是在北美的若歌教会，在若歌的查经班那里服事，在那里读书，在那里服事。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每个大学兴起了查经班，然后查经班慢慢的转型成为教会，然后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兴旺福音，继续的来向许许多多的留学生或者来这里的上班的专业人士来传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要拯救世人，就好像光照在黑暗当中一样。今天的世界真的是好像一片黑暗，我们好像就航行在这个黑暗的大海当中的一条船一样。这个船所面对的是狂风巨浪，很多的恶劣的环境想要把这个船给淹没，到这个大个境地，很多的在这船上的人心惊胆战，有的人竟然弃船而逃。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希望是在哪里，我们的希望是知道主耶稣是那个灯塔，是那个光，把这个黑暗的海洋照亮。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希望的，这个船会航向哪里我们心中非常的清楚。主耶稣就是那个真光，他照在黑暗当中，他让黑暗当中的黑暗驱散了，看到了一个光明的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主的道路当中，我们也相信当主照他的光照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不留在黑暗当中，我们是进入到光明里面。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序言。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约翰在公元大概九十年左右的时候写的，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可以说是很晚很晚才写成的。为什么约翰要写到这段圣经呢？事实上你看到那段时期逼迫已经来到了，然而在那个时候的许多见过主耶稣的门徒纷纷都已经离开世界，唯一剩下见过主耶稣的就是使徒约翰。 他想到了很多主告诉他的话还没有写下来，他必须要在他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最后那一段时间，他把从主那里领受的道把它写成文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约翰福音，就是约翰在年纪将近是90岁左右的时候，他这样把这个主所告诉他的话写下来。当中写下来的话，在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当中很多的没有提到，有 80% 是前面三卷福音书没有提到的。可见约翰福音当中它的信息是对我们来讲是相当重要的，特别重要的是提到了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的神性，这是在 整卷其他的辅类福音当中比较少提到的。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段经文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我们甚至可以背诵起来。但是呢，这段经文确实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含义。这 三个短句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每一个句子我们都能够明白，然而它当中所包含的意义却相当的深刻。太初有道，这与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希腊文的这个版本也是完全一样的。太初，太初这两个字，那太初是描述什么呢？太初是描述那个时间还没有被创造之前，万物都还没有被创造之前的那个点，那个点的道就已经在那里，而且是持续的一直在那里。这道是什么呢？这道在14节就已经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见过父独生子的荣光，这荣光没有其他的人，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在太初万物都还没有被造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怎么可能呢？他是一个活在地上的人，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呢？他不单单是一个曾经活在地上的人，他在道成肉身以前他早已经存在了，万物被造以前他早已经存在了。他怎么存在的？他是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道与神同。既然他们有同在的话，代表说这是两个位格，这两个位格他彼此之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团契的关系。道与神同在，在什么时候同在？在太初万物都没有被造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呢他是与神一直同在的。那最后 一句话讲到的是道就是神，这有时候让我相当的疑惑，道与神同在代表有两个位格，道是那他万物未造以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了，神是天父上帝，道与神同在，怎么可能道又是神呢？这 两个位格怎么可能又是又是一样的呢？这就让我们很疑惑了。事实上这个地方并不代表说道等同于天父上帝，并不是这样子。这边是在描述道是什么这是一个主词的一个术语，就好像一个句子当中有主词也有描述这个主词的一个叙述的一个术语，就好像说我是人这个人是在描述我，所以大家看到道就是神，正是在描述道是怎么样的道，它有与天父上帝完全相等同等同尊同荣的神性。这是一个相当破天荒相当震撼的一个信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句话呢在其他的宗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敢宣称他的教主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敢宣称自己是神，除非他是头脑已经疯了。然而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当中他曾经多次用一个名字是神的名字来自我宣称，他用我是这个字，我是这个字呢是在旧约当中是耶和华上帝的名字，我是我所是的。耶稣基督每次讲到用我是这个名字来描述他自己的时候都让犹太人非常的愤怒，因为他用了神的名字。就好像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你听到有人敢用一个字 这个字呢是朕知道的，大家会有什么样的音，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这人太大胆了，你怎么可能用朕？朕是皇帝才能用的。所以你看到了这边也啊，这个地方，如果你听到耶稣基督用我是这个名字的话，事实上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描述他自己，他用神的名字来描述他自己。圣经当中，约翰福音当中非常清楚的表明了道就是神，不单单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一章十八节里面讲到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呢，在比较早的版本当中，有一个独生的那一位神，清清楚楚的写出神这个字。所以看到了约翰福音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有直接的有两段经文直接的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除此以外，还有保罗的书信，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也很清楚的讲到耶稣基督是那在创造宇宙万物这个创造宇宙万物被造以前就早已存在的天地万物的主宰是神。那还有希伯来书也提到耶稣是神。所以看到了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直接的提到耶稣是神，这在其他的任何宗教当中都不曾出现的。那再看到第二节经文，第二节经文讲到了太初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边讲到的道不单单是有永存，不单单有永存性先存性，在万物没有被造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万物是被他造的。天地万物的存在是因他而造，是为他而造，也是被他而造。这在圣经当中很清楚的，许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使徒约翰他就用道这个字来描述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在这个观念不是一个新创的观念，在旧约这个箴言当中曾经有一个观念，就是智慧这个观念。智慧在太初就已经与天父同在，而且呢，他与天父同在，他天地万物的被造是因着智慧而造的。智慧他用一个拟人化的位格来描述，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它是一个活生生活在天父上帝面前的。所以你看，在旧约当中就很清楚的用智慧来描述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道，而在新约当中，约翰福音用神的话道来描述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就是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位格，也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位位格圣子。天地是他所造的，万物是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四节第五节提到了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为什么这个人里面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显然并不是在讲到肉身的生命，这个地方讲到的是属灵的生命。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生命这个字在整卷约翰福音当中出现了50次以上，而且呢，整个约翰福音它的写作的目的就是在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赐生命的主宰，他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生命。这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30节就告诉我们了。20章30节他怎么说的31节，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看到了生命在他里头，这什么意思？代表说生命的源头是他，他是赐生命的主宰。我们人属灵的生命原来与神是隔绝的，原来属灵上是死亡的，然而他生了我们，他在这个主里面生了我们，让我们领受了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这个就好像我们原来是活在一个黑暗当中，我们的生命原来是死亡的，在这个黑暗当中，当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这黑暗就被驱散了，我们就不在黑暗当中走，而是活在一个光明里面。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曾经在黑暗当中走路的经验？如果说你走在一个房间里面是一片漆黑，我相信你会很快的把手伸出来。为什么？你要摸前面到底有没有障碍物，你不希望碰到墙壁，你也不希望被绊倒， 对不对？你会希望摸摸摸摸前面到底是什么？那同样的，如果晚上在大雪的夜晚，如果你开车开在一个很黑的道路上当中，前面又下雪又下雨，你雨刷也刷不干净，然后呢，你在那里开的时候，你心中变得胆战心惊，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你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往前直走还是拐弯的，你不知道底下是雪还是冰，你万一一踩刹车前面是冰的话，那很糟糕了，你就开始这个车子开始打滑了。你开在一种黑暗当中的时候，你心中是胆战心惊的。我们活在黑暗当中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生命没有主的时候，没有主的光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前面的道路就是一片漆黑，我们没有方向，我们不知道我们走到哪里去。人活在这个世上所遇到的黑暗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人常常会怀疑，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相信的东西，我们对于任何一切事情我们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很多的人他说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什么叫不可知论者呢？就是他也不相信这个有神的存在，他也无法证明神不存在。既然无法证明神存在，也无法证明神不存在，他就把它当成是不知道，不知道神存在不存在。所以呢，既然不知道，就把它当成是不存在一样。所以这叫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对于任何的这种有关于超自然的事情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不相信这一切。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自己，也就是他不会怀疑他自己的怀疑。他相信我只要怀疑，这个怀疑一定是对的。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活在一种怀疑当中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信念来支持他，就好像他走在一种大雾当中，走在一种黑暗当中，他看不到一个人生的方向，他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他所看到的就是一片漆黑，一片黑暗，所看到的是他自己，甚至到一个地步，甚至有的人连自己也怀疑，因为他很多时候他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想做什么事情我们做不到，我们明明想计划想要做事，但是常常活在一种痛悔当中，说为什么我想做这个事情做不到，为什么我不想做我偏偏要去做。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当中所讲的良心与情欲的征战。我们活在一种对于自己的前途无法控制的这种绝望当中。怀疑、绝望与死亡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黑暗。这个黑暗让我们看不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活在一种恐惧当中。死亡也是一种黑暗。我们常常讲到我们的人生是彩色的，这个彩色如果我们在我们死去的那一刻一切都消失的话，就好像晚上关上了我们的电灯，一关上了就一片漆黑。所以很多人说人死如灯灭，如果今天人死如灯灭的话，那我们人生的价值何在？我们人生的价值就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了，对不对？活着的时候色彩缤纷，充满了理想，充满了这种远大的抱负。我们有这个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有事业要追求，我们有成功追求成功，追求事业的成功我们有这人生有很多的享受，这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但是呢，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就把灯一关，关了之后后面是什么？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那一刻是一个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一切的价值在那一刻消失了。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人生的价值不单单是在活着的时候，人生的价值是连续的。当他活着的时候，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天父的面前是有价值的。然而我们虽然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仍然归回到天父的面前，他仍然是有价值的。他本身是一个连续的，他不是一个断层，好像走到一个断崖之后跳下去，一切没有消失了，没有价值。我相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一片漆黑，一片黑暗。我们不是活在一种怀疑、绝望与死亡的这种大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在黑暗当中有一个光芒，这个光芒把前面的道路照亮了。我们知道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知道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也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是要归回天父那里去。这是我们人间的希望，这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 支持着我们活下去的一个很大的希望。这个就是因为主耶稣他把我们的心中照亮了之后，我们才看得到这个希望。所以我们只能说，主耶稣这边告诉我们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世人对于光的态度，世人对于光，因为他是活在罪恶当中，他不愿意光来照亮他。就好像我们在溪边洗衣服的时候，有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当我们把它一搬开的时候，你看底下有好多好多的虫，它本来在那里睡觉很舒服，但是光一照的时候它就害怕，到处四散奔逃。为什么呢？因为它想到光一照了就是人来了，人来了就要打它了，所以呢它就不能继续的睡觉了，它赶快要跑走。今天我们人的情形也很像这样子，我们如果在黑暗当中没有人知道我们犯什么罪的时候，我们就继续在那里犯罪，心里面会觉得很安全，因为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光一照照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哎呀完了，我有罪。这时候呢，我们心中就胆战心惊。感谢赞美主，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一些信靠主的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当光照在我们黑暗里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光的面前，我们愿意看到我们心中的罪恶，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接受主的光照，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赦罪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光照在黑暗里，虽然世人对光的态度是不接受光，然而世上有一群人他们愿意接受光，这个愿意接受光的人就是属神的人。我们在后面第十二节我们会提到这个世人就是接受光的人。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接受光，同样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也不能够胜过光。只要这个房间有一个光照亮之后，这房间就不再完全是黑暗的。它只要有光，即便是一支蜡烛，这光就能够让我们看到了周遭的环境。我看这是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原来是一个非常忤逆不道、非常的背叛的一个年轻人。这个人他生在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非常不幸福的。他的父亲离了七次，然后呢，他从小就受不到父亲的爱、母亲的爱。父亲把他送到军校，他在军校里面吸毒的时候被学校一抓到的时候退学。他14岁进军校，18岁被退学。退学了之后呢，最后呢，他就开始用卖毒来维生。这个人叫做 Murray Davis， 这个人呢，他生活在美国的南部的一个州。那他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他以卖毒为生。他的父亲对他非常的失望。有一天呢，他父亲就打电话给他说 ：“Murray， 我要来找你，我跟你吃顿午饭。”他知道父亲找他没有好事，他就答应了。父亲来到他的公寓，就约他吃午饭，说 ：“Murray，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做的太过分了，你自己吸毒卖毒也就罢了，你今天把毒品卖到我的公司，我的公司里面是开卡车的，很多的司机他一吃了毒品之后，他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父亲就跟他讲说，母瑞，我希望你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去认识上帝。母瑞一听到上帝这两个字，他整个耳朵竖起来，告诉他，跟爸爸讲说：“爸，你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今天要告诉一个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是什么？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根本不相信有神。你告诉我，我要回到神的面前，要相信神。我从小到大被你带到教会里面去，但是我看到的是你一直离婚，一直离婚，在你的身上我看不见神。然后呢，他爸爸就无话可说，他爸爸就站起来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呢，他回头就告诉Murray一件事情，说Murray，我希望神有一天能够得到你，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他父亲说完了就离开了他，离开了他的公寓。在他父亲离开的20小时之内，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Murray杀人，他不单单杀人，是恶意杀人，而且呢，他杀人了之后呢，就到处就逃跑，逃跑之后被警察在街上到追赶，最后呢被逮着了，送到警察局。送到警察局之后呢，那个警察的那个警官呢，认识他爸爸，就跟Murray讲说：“你赶快打电话给你爸爸。”Murray打电话给爸爸说：“爸，我出事了。”爸爸说，他爸爸就问他说：“是超速吗？那没有关系，我帮你解决。”他说：“爸，不是超速，我杀人了。”那你一定不是故意的。 爸，我故意的，糟了。那个他爸爸就告诉他说，吴瑞，你什么都不要讲，哦，我马上就来。他爸爸来了，带了一个律师去。那个律师跟他谈了半小时，就把圣经翻出来了。通常律师假如把圣经翻出来，就代表说这个案子已经没救了啊，已经没救了，因为有赶快悔改吧，你再不悔改的话啊，这个最后你可能会终身监禁。那个律师告诉他说，这个案子照理讲应该终身监禁的，但是呢，如果我今天帮你辩护的话，看看能不能够辩护到五十年。那最后呢，减刑的话，可能还有几天的日子，几年的日子，你可以活着走出这个监狱。那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形。告诉姆瑞，那姆瑞就想说，哎呀，我想回家。那律师想说，你没有准备好回家，你要赶快悔改，悔改啊，是真正能够救你的。那这个姆瑞呢，就在监狱当中就觉得很失望。他要关五十年，也就是他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了，关五十年就是等于是一辈子。那当他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这个人叫做汤米。汤米这个人呢，他也是犯了很大的案子的，是个很大的案子的一个人。他跟他关在一起，然后关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监狱当中的人呢，通常都是什么，一脸横肉，都说脏话，然后呢很喜欢打架这种情形的。在监狱当中，汤米是一个唯一不同的人，他脸上散发出光芒。当每次这个当人在那里啊，这个心情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暴躁的时候，汤米总是拍拍姆瑞的肩膀说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l right。”啊，就说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你放心，一切都会转好的。那他觉得说，汤米是整个监狱当中唯一的黑暗当中的一个光芒。那有一天，姆瑞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因为姆瑞这个人非常的啊，这个非常的冲，常常得罪其他的人。姆瑞呢就得罪很多监狱当中的狱友。他有一天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一个人想要报复，就拿着拳头想要往他的头上打下去，就被他打下去那一刹那，汤米突然冲出来了，挡在那个人的面前说，如果你要打他，你先打在我头上。然后那个姆瑞跳起来的时候吓一跳，说汤米，你为什么要保护我？汤米就说，哦，他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我应该保护你。然后呢，那个姆瑞就对汤米是有非常特别的一种啊感情，他认为就是汤米是整个监狱当中是一个最好的人。有一天，汤米要宣判了，他平静的走出监狱到外面，然后呢，最后回来的时候平静的走进来，大家问他说：“汤米，你判几年呢？”纳比告诉他说：“75年。”这么一讲的话呢，那姆瑞就整个人就几乎要崩溃了，他躲到床上，他把被窝把那个整个头蒙起来，他就想说：“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啊？如果汤米都要判75年，那我还有什么希望啊？他就在那里大声的喊叫，说：“你们的判决是不公平的。”他就跑来告诉汤米说：“汤米，他们对你的判决是不公平的啊！你如果都要判75年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啊，汤米就告诉他一句话，他说：“与其我今天被放出去了，在外面堕落，不如我今天留在监狱当中，我好好的来信靠主耶稣，传扬主耶稣。”这时候呢，这个姆瑞整个人就受不了了。他说：“汤米，今天你一定要告诉我，是什么力量在你的心中让你这么的平静？为什么你能够这么平静？你告诉我。”那天，汤米就向姆瑞传了福音。最后，姆瑞就在那里就信了主。他信了主之后，他非常的爱主，而且呢，跟着汤米每常常的读经，常常的祷告。汤米每个礼拜天要讲道，姆瑞就帮他拉人。甚至有时候呢，那个有人不来听讲道的时候，还被这个姆瑞给修理一顿。那这个姆瑞呢，这有一天轮到姆瑞要宣判了。他在宣判之前，他跟神一直祷告说：“主啊，你要让我关几年呢？”神给他一个数字，20年。他总直觉得是不可能的。他告诉他的律师，他的律师告诉他说：“你不要乱讲话，你的案子50年就不错了。你如果讲20年，最后判。”超过20年的话，我的名誉受到损伤，啊，就跟他说你不要乱讲话。结果呢，他那天出去判决的时候呢，法官判他为有罪，结果最后真的就是判20年，而且呢，他减刑到十几年就被放出来了。他放出来的时候30几岁，那时候他知道关过监狱、杀过人的人，通常你找不到工作的。然而他愿意去教会当义工，他在带领青年团契，特别是那些。家庭里面受到就是比较弱势的儿童，这些小孩子，他就在带领他们，就没想到啊，这个教会接纳了他，最后呢，让他担任青年部的牧师，最后呢，他升任主任牧师， 那个教会有4000多人，他很成功的带领一个教会，但是他没有忘记了神给他的呼召，就是他要向那些吸毒的人、那些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来宣扬福音。他组织一个布道团，在全美国各地的监狱当中布道。他的布道的方式就是非常直接，用那种乡村的那种非常粗俗的俚语来传福音。结果底下的很多的那些吸毒犯、那些犯人听了，他们很受激励，愿意相信主耶稣。这就是 Ray Davis 的一个故事，你在网上可以找到他的故事。他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向这个监狱来传福音的一位牧师。那我们知道，在监狱当中这么黑暗的地方，竟然有一个光，这光是主耶稣照出来的。他在汤米的身上照出来，照在姆瑞的身上。姆瑞他也接受这个光，他也成为光芒。这光芒继续的往下照，照在监狱这个黑暗的当中。我们今天的世界真的是很需要主耶稣的光芒。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需要主耶稣的光芒，可是呢，世人都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世人活在这种黑暗当中，活在罪当中，他不愿意接受光，不愿意让光照亮他的心，照亮他的罪恶。我们有一次，我走在纽约街头，在那个42街的一个地下道里面，就是看到两个人潮，一个人潮是往一个方向走，另外一个人潮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好像两道河流这样流过。中间呢，就挺远远的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好像在开布道会。我说怎么可能有人在地下道里面开布道会？我就在这个人潮当中慢慢的往前走，慢慢往前走，就看到一个人站在两条河流中间，好像一个分隔岛一样。他就在那里向着每一个人传福音，他不是自言自语，他是面对着走过的人，就瞪着人一个眼睛，就跟着传耶稣爱你，耶稣要拯救你，要相信耶稣，这样讲。你看到每一个人走过他的时候都把头别过去，然后呢好像那个河流啊流过分隔岛就自然的分开了。结果呢，我也在那个 人流当中走到他的面前，就看到他向着我眼睛就讲说，耶稣爱你，耶稣要拯救你，知道就走过去了。我知道他干什么，他向我传福音。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你可以看得到这整个世界的潮流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疯子，不要理他，走过去。实际上今天的人对于福音的态度就是这样子。如果主耶稣今天活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的话，你知道今天的人会对主耶稣怎么样？过去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是恨主耶稣，把他推到公会里面去审判，然后呢拉到比拉多的面前，要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心中反抗主耶稣，他们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还要让把主耶稣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那是2000年前的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呢？今天的世人呢？今天的世人是疯子，疯子又来了，又多了一个疯子。今天的世人不是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是在心中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把主耶稣当成疯子，冷漠本身也是一个拒绝，拒绝福音，排斥福音，不接受主耶稣，这是今天世界的态度。今天跟2000年前的犹太人没有差别，完完全全的拒绝主耶稣，不接受光，不爱光。但是光照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他来到自己的人当中，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心是何等的伤心，就好像一个父母亲，他去来到了学校看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儿子不愿意承认这是我的爸爸，在同学的面前不愿意认我的爸爸。有时候我自己来到学校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我的儿子在我看到我来接他的时候，表现了一种很酷的样子，然后呢，好像看就觉得我这个爸爸太俗气了然后走的故意走得远远的，然后呢，不要跟我走在一起。事实上，你会发现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看到我有爸爸大我50岁，是一个老头子。可是呢，我每次到我爸爸来学校看我的时候，我总是跟爸爸保持一段距离这就是那个爸爸心里面是非常伤心的。为什么？我生你，我养你，把你养得这么大，你为什么不跟我保持距离呢？好像我这个爸爸好像是一个好像是见不得人这种感觉。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把福音带给我们，他要呼唤我们来归向他。今天的人远远的躲开不要，我不要福音我不要相信你。主耶稣心中非常的伤心。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他这世界是他造的，他来到了自己造的世界，世界却不接受他。就是今天众人我们对主耶稣的一个态度。然而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个接待跟信是连在一起的，就好像前面讲的啊，世人不认识他，然后呢，世人不接待他，那个认识、接待与信实际上连在一起的。什么叫做信？信就是我接受主耶稣的福音，我打开了大门，把主耶稣接到我家里面来，请他来我家来做我的客啊，做我的客人。这就是接待，接待是从心里面打开，愿意接受主耶稣，信靠主耶稣也是一样。我不单单是头脑里面说，哎呀，这很好很好，这个道很好，我是真正的信靠他，投入，我愿意顺服他。这个信靠顺服，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对这个真光的态度。我们今天如果愿意信靠主耶稣，顺服主耶稣，按照他所向我们宣称的，他是太初就有的道，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人生命的源头，他是照亮黑暗当中的光，我们按照他的名来接受他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我们身份就是神愿意接纳我们为神的儿女，他赐我们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就好像我们 原本好像是丢在街头的一个弃婴，我们的父亲，我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父亲，然而天父上帝看到了我们在那里，他把我们带回他的家中，他养育我们，他教育我们，给我们温暖，给我们保护。这时候我们就好像被接纳进入他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一样。这是一个属灵的儿女，这个身份是不是我们原本配得的，而是主耶稣赏赐给我们的。天父上帝爱我们，透过了福音，他让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他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他让我们得到这个身份，属于天父的儿女。天父的儿女有一个更重要的，他是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也就是我们不再活在我们过去那个属血气、属情欲、属人意的上面，我们有个属灵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在我们过去是没有的，这个新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他让我们的属灵的新生命活起来了，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怎么可能有什么新生命呢？但是神一旦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本性就跟我们过去完全不一样。这有一个例子是讲到了在纽约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做会幕堂，有一个新吉米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疾风烈火，当中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叫做李卡多，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相当堕落的人，在世人眼光来看，这个人是没有救的。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从小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以为自己是同性恋，然后呢，他的妈妈要劝他说：“你不要成为同性恋嘛，你要改悔改，要回头。”那他尝试的想要改变他自己，但是没有办法。他从十几岁开始就开始这种同性恋的生活，然后呢，一直到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吸毒，然后呢需要很多的钱，他没有办法，他就去卖淫，他成为一个男妓去卖淫。你知道这个男妓通常呢，他通常怎么样？把自己化妆成为一个像女的一样，然后呢走在纽约的街头，然后通常会来嫖男妓的，通常都是什么？都是那个很有钱的人，他一个晚上可以赚将近1000美元，然后呢？但是呢，这种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腐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赚来的1000美元，在当天就可以把它花光，为了买毒品的关系。然后呢，他吃了毒品之后呢，然后没有东西吃，没有食物，他到街头去捡人家丢出来的剩下的食物来吃。你说像这种人的话，他活在世上还有什么希望？他的生活是相当的败坏的。然后呢，通常这种人活不过40岁。然而，神的福音临到了这些人身上。那个新吉米牧师他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位弟兄，他就想说，我们为什么不向这些人传福音呢？这些人他们通常是绝对不走不进教会的，我们要去爱他，要去请他们走进教会。因此他就包了一辆大巴，就到那个南极漫游的地方，他就到那里去邀请他们，就把他们邀请一个个邀请过来。这些人心中带着这种抗拒，有时候防卫心很强。那认为就是教会是讲到什么圣洁的一群人，是一群什么排斥罪恶的一群人。我们这些人是充满了罪人，我们来到教会，这些人教会人一定要羞辱我们的。所以他们走进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带着美工刀，甚至有一个人穿着一件大衣，里面带一把弯刀，准备什么呢？万一教会的人羞辱我的话，我把刀拔出来，我就要去砍他们。就没想到呢，他一走进教会的时候，教会人是伸出双手拥抱他们，握着他们的手，高高兴兴的邀请他们一起享受爱宴，然后一起唱诗歌、听布道，这样的一个聚会。影响了一些人，其中的一位就是李卡多。李卡多这个人呢， 他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他是一个男妓。这个人在人看来讲的话，这个人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妈妈都已经放弃他了。然而他来到了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感受到这教会的人爱他，他感受到主耶稣的福音呼唤他回头，他就再次的回到这个教会当中。除了那一次聚会之外，他再次回到教会当中，而且慢慢慢慢他看到他生命改变了。他原来是穿着女装的，然后呢他有后来有一天他走进教会的时候，他把头发剪短穿着男装走进来，教会人吓了一跳。教会人就看到里卡多的时候就说，里卡多啊，你穿着男装了，可是呢你的动作像女生一样。他说啊，你要表现的稍微怎么样，像男生的样子，男生动作跟女生动作不太一样，女生动作比较细，男生动作比较粗犷一点。啊，那说你要改变。他说我很困难，我这从十几岁开始就是一个女性的一种动作了，现在要改很困难。我们教会的人就教他怎么改，怎么改，怎么做，怎么走路，怎么说话。然后呢，他就慢慢慢慢的，他整个从一个被扭曲的这种性别的被扭曲的，然后恢复了一个成为一个男性的这种性别。然后呢，他在一年以后，他离开了教会，他搬到德州去了。结果啊，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说，牧师啊，我准备结婚了，请你帮我证婚。牧师吓一跳，跟男的女的？当然是女的。有位姊妹要嫁给我了，牧师说好啊，好消息，我来帮你证婚。他好高兴，牧师帮他证婚。但是呢，他过了两三年之后，他发了艾滋病发作。艾滋病发作的时候打电话给牧师，他就告诉牧师说，他打的那个电话当中奄奄一息，他告诉牧师说，新牧师，我真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当他听到牧师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他。眼泪就快掉下来了，看到那个里卡多呢，用喘着气的声音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你们如此的爱我，接纳我，我非常的感谢你。”然后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个牧师就可能里卡多可能撑不下去，想到那个牧师想要安慰里卡多说：“你不要害怕，你先死，你离开这世界没有关系，你到天堂那里，然后呢，我们很快就去看你。”然后呢？但是牧师讲说他没死啊，怎么一下子讲这话？然后牧师讲说，里卡多，你不要讲话，我为你祷告。那牧师就讲说，里卡多，你现在不要说话啊。他说，我为你祷告，神啊，神啊，求你大能的手触摸里卡多，现在不是他死的时候，求你为了你的荣耀的缘故，你让他恢复健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祷告完了之后，电话挂掉，他赶快冲到教会的祷告会，他让兄姐妹说，我们一起为里卡多祷告，教会全教会停下一切的聚会，为里卡多祷告。结果呢？两天之后，里卡多的太太打电话来了，新牧师，这令人难以置信。在你们两个人讲完电话之后，挂掉电话了。结果呢，他就睡着了。睡着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他要吃东西，他生命的迹象恢复，奇迹式的恢复了正常。然后呢，牧师好高兴，他在第二个礼拜的祷告会，竟然里卡多出现，他没有告诉大家，就出现了祷告会当中。他说：“我来这里就是要来让大家。”来看到我的见证，我要向大家做见证，大家非常高兴。然后新牧师就告诉里卡多说：“你一定要把你的见证拍下来，我要把你的见证在全美国各地要向各个人很多的人来诉说。”结果呢，他就拍了一个将近十分钟的见证，拍的地方就在哪里呢？就在他过去卖淫的那个曼哈顿的一个街道上面。十分钟的见证，师母访问他，然后呢附在一个光碟里面，那光碟是师母的一个音乐的光碟。那个光碟在全美国有好几个月是畅销，是第一名，让很多人知道了里卡多的故事。过了一年之后，里卡多的身体非常的衰弱，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他说：“牧师，我好疲倦，我已经跟这个艾滋病奋斗够久了，我不想再奋斗下去了，我想回到主耶稣那里。我相信主耶稣已经愿意接纳我回到他那里去了，因为。”我已经把这个见证留下来了。再过来的几年，虽然我会离开世界，可是呢，许许多多人会因为那个光碟看到了主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了，不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一个人，当主耶稣的生命临到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他的生命会整个被翻转过来。这是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会完全与他过去那个败坏堕落的生命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看着我们自己，就是被主耶稣所完全改变过来的。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福音是拒绝的，我们对人生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但是今天主耶稣改变了我们，让我们 领受这个属灵的新生命。我们的情况比起里卡多真的是好的太多了。我们是一群蒙主的光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求主借着这个光，让我们能够反照出他的光来，让世上的人听到福音，借着我们在世上的见证听到福音，听到主耶稣的光，让光继续的往这个黑暗当中照，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照在这个黑暗当中。求主能够用我们成为一个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活在主面前的见证，他能够看到真光，他接受福音，他的生命因此得到改变。求主来使用我们，求主感动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一个接纳真光的人。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了两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是吸毒打架关在监狱里面杀人的一个犯人姆瑞·戴维斯，他如今成为一个到处传福音的牧师；另外一个是里卡多，已经离开世界了，然而他留下的是一个见证，一个绝望没有希望世人都厌弃的人，然而却成为一个你所爱的人。我们看到了世上虽是黑暗，但是你却是那真光，你照在黑暗当中能够把黑暗完全改变过来。主啊，我原来就是活在黑暗当中，然而我们今天却因着你的光照，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生命被照亮。求你继续的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地上能够成为一个真光照耀，像个见证，像这个黑暗的世界见证你的荣光。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们。